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透过这一段时间的灵城小故事来分享平平他与养父母的关系，还有他的亲生父亲寻找他的过程，让我们真的深刻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迎接他的话语，来透过灵城小故事走进他的心意当中。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除了您，在天上没有谁，在地上我们别无爱慕。求您帮助我们深深地依靠您，让我们也可以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平平接到那通电话之后啊，他整夜都无法再入睡了，他心潮澎湃，辗转反侧，本来非常平静的心现在再一次燃起了无尽的期待和紧张的情绪。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电话给养父母和姐姐们，告诉了校长这个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啊，也都和平平一样的非常紧张和期待，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中午左右，陌生人的电话再次响起，通知平平说2点钟约在某家医院门口见。一听说在医院见，平平的心顿时就下沉了，他说不出来的难受紧张。大家集合以后，就驱车早早来到那家医院门口，焦急不安地等候着这位陌生人的出现。到了2点，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出现在了医院的门口，一看到平平就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就是打电话给您的人，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您昨天毕业典礼上的视频，我呢就上网去研究了一下您的经历，发现啊，和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叔的描述惊人的相似，所以我就赶快给您打了电话。哦，原来是这样，太谢谢您了。不客气，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的，赶快跟我进来吧，我们先到医院咖啡厅，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吧。大家一坐下后就直接进入正题，护士朋友把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是这样的，2周前呢，我们急诊室救助了一位大叔，因为啊，摩托车车祸受伤，被人送到了我们医院。虽然他没有什么性命的危险，但他老人家还是断了胳膊，所以呢，就必须休养调整。当我们给他照 X 光片的时候，居然发现老人家全身有多处旧的骨折和伤处，所以我就多嘴问了几句，问您为什么全身上下都是伤啊？新旧加起来不下10几处呢？他是一位非常能忍疼的老人家，话不多，但一看起来呢就非常令人尊敬。而且这老人一身的衣服非常的破旧，满脸都是太阳的灼伤，嘴唇的裂痕和眼角的皱纹一样的深。他一看啊，就是充满了故事。哪知道他老人家一开口就问说，
请问我的摩托车在哪里？
我们大家呀都笑他命都快丢了，还要什么摩托车呀？没想到他老人家着急了，要求立刻出院去找自己的摩托车。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这是老人家唯一值钱的家当，于是呢我们当时就安抚他说，大叔您别急，我们替您打电话给送您进来的人问问，这才把他给劝下来安心住在我们医院里。我因为离那位肇事者的家比较近，他就告诉我车已经修好了，停在他家楼下呢，还有老人的一些随身用品，医院就让我去交接一下，所以我就去了。一看到大叔的摩托车啊，我就傻眼了，老人家摩托的背后插了好几把的旗子，旗子上面挂的不是国旗，不是广告，而是寻人启事。一个呢是4岁大左右的男孩，一个呢是1岁左右的小女孩，上面写着寻找我的儿子小宝，4岁从家门口走失，我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充满了雨过天晴的盼望。我们深知道人人都喜爱能够看到圆满的大结局，想要看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这才是有盼望和活下去的动力的。不过现实往往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眼泪、悲伤、痛苦、遗憾、无奈和破碎。的确，依靠人的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是无法真正面对处理人生的绝望和痛苦的。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如果没有上帝，或我们没有依靠上帝的心，那么无论我们活得多么幸福、多么精彩，或者多么辛苦、多么艰难，都是最终没有盼望的、没有出路的。神的儿女虽然也不会对今生的苦难免疫，也同样会有痛苦、眼泪和挣扎，好像约瑟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好像主耶稣在世界上短暂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带着深深的使命感和极大的平安活着，因为依靠神，所以必不动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依靠您，因为您是您百姓的力量，是我们得救的保障。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8篇，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神呢？第二，依靠自己或其他人事物为什么行不通呢？求主借着今天的故事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经文当中所说的依靠耶和华必得帮助、必得平安是什么意思。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珍惜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因为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希望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您能够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有幸在过去的五年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在真爱驻我家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并学着用神如此这般的厚恩大爱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花几集节目来分享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因为在过往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分享过，其实知道了，却很难把这些深奥的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里。怎么才能够建造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让我们踏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让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有哪些。真儿非常的期待这几天从婚姻盟约的视角，从一个沟通的视角，从亲密感流失和修复的视角，从一个冲突当中如何去面对的视角，从我们的期待和失望的情绪的视角，从一个做错了事情道歉了却不被原谅的这个视角，并且呢，从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的视角，以及最终我们婚姻的目标的这个视角，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在日常当中来建立夫妻的亲密感。今天呢，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盟约。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真爱驻我家，相信大概率你已经结婚了，或者你目前还对自己的婚姻有所期待，非常的感恩，因为只要你愿意，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真儿在自己20多年的婚姻当中呢，反复的遇到这个难题，就是婚姻为什么会这么难。 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或者呢，你也十分的好奇，明明两个这么相爱的人，为什么走进婚姻就这么难呢？正儿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在您的心里，您觉得自己和配偶是同一阵线的人吗？是同一个团队吗？是站在同一边的吗？还是说，你们时常都在比较，时常都在争竞，时常都站在对立面呢？虽然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理性上都会回答说，我当然和我的配偶是同一国的呀，我们当然是愿意没有纷争的呀。可是我们必须诚实的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当冲突来的时候，当情绪高涨的时候，当我们的失望积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跟对方是同一国的吗？我们是同一个团队的吗？正儿听过不下无数次很多人形容自己的配偶是某队友，因为总觉得是对方的不对，对方做的不够，对方惹的祸。很多的夫妻问题其实并不是由于婚姻当中有第三者，也不是什么大是大非，而是在日常的琐碎当中，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当中，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我们这一个合一的名词变成了你针对我这两个对立面。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想跟您一起聊到这个最深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神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婚姻是盟约，那么今天我们相处的模式是否反映出我们对婚姻的这个认知呢？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分享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常用这段经文来讲婚姻的亲密感，讲家庭的合一，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二人成为一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比喻，它是一个盟约性的誓言。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神直接说过，他是你幼年所娶的妻，也是你盟约的妻，所以婚姻直接用盟约来替代。那么从盟约的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合约是完全不同的。合约呢，是各取所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与我有利的我就留下。当合约破裂时候，我们就会计算责任、权益和损失。但是盟约呢，是在这一刻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即便有代价，我仍然会选择忠诚，不是因为你做得对我才爱你，而是今天我承诺我要爱你，无论光景如何，环境如何，你的情况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今天所立下的这个盟约。所以圣经当中，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盟约，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是盟约，那婚姻呢，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当然就被放在了同一个神学的结构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婚约是一个婚盟，无论你满不满足我，我都要满足我在神在人面前所向你立下的这个誓约。也就意味着说，无论今天我们的意见相不相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我们两个看起来有多么的不相同，但我仍然是永远选择站在你的同一边来面对人生，面对挑战。我是你的盟友，我是你的契友，我是你盟约的妻和盟约的夫。可听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很多弟兄姐妹说，那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站错边了呢？本来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的祭坛上，我们都说过我们要永远站在一起，但说句诚实话， 大多数的夫妻的的确确在自己的婚姻的道途当中越走越远，不是故意要对立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变成对立面了。压力来的时候，工作有挑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不同意对方的时候，经济有压力的时候，沟通变少的时候，反应变快的时候，防卫过多的时候，理解很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默默地记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问说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了，我们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话，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为什么今天你不再爱我了。所以这就成了非常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只要留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婚姻，我们亲戚朋友的婚姻，或我们自己的婚姻，都不难碰触到这样的一个真相，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好像不是你的同伴，而是你的对手。夫妻两个常常针锋相对，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而是手里拿着武器想要刺伤对方。为什么传道书里所说的二人总比一人好，进入婚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巴不得想要逃离这个捆绑，因为觉得如果我不跟他脱离关系，那我就会跟他一起跌倒，所以我不想跟他一起跌倒，我呢就愿意选择在这一刻放手。但是当我们退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婚姻是盟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站在对立面，我们该怎么回来呢？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去重建这个盟约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心里做一个选择，我现在到底是想赢还是想修复我们的关系，我到底现在是想要伤害他还是想要建造他。珍儿曾很多次的做过这个比喻，就是我跟先生在带领婚姻课程的时候，先生忽然觉得当夫妻两个争吵的时候特别的像斗鸡，这个斗鸡的比喻实在非常的形象，两只鸡无冤无仇，却被斗鸡人激怒挑唆，让他们争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所以以弗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配偶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撒旦和他的黑暗权势才是我们所需要去努力奋战赢而且胜而又胜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想要赢过我们的配偶。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深深地知道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队友，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弃友，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和敌人。当压力、疲惫、恐惧，还有很多未被处理的期待在我们心里面积累发酵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清楚地知道这一刻我需要去处理的是这些，而不是去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我的配偶给处理了。今天让我们来学习这一点点夫妻相处的小技巧，就是用同盟的语言而不是敌对的言语。今天我们试着把以下的这些话全部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挪去，比如说你总是，你为什么不，你这个人就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问题。这些话是极度伤害同盟关系的言语。我们要学会说下面的这些话，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呢？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但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面对。其实言语是最容易塑造关系的，当我们用对了言语，它会导正我们的态度和情绪，让我们明白在这一刻我不是急于抓对方的错或者是推卸责任，
而是愿意和对方一起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并且一起跌倒，一起站立。这样的一种一起的同盟的语言和态度，会坚立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婚姻。今天珍儿就邀请我亲爱的听友，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做这三件小事。第一件事情，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完成下面的这句话，并且把它做成一张小卡片送给你自己的配偶。这句话就是，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你来填空完成这句话，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在你自己看得见的地方写一些提醒的告示。在珍儿的家里呢，我有一个大大的 us，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提醒，让珍儿随时记得我们是同一队的，是同一国的。那你也可以在你家里的冰箱上或者是客厅里面挂类似的一些提醒的装饰品，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是最佳盟友。当然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迫切地为你们的合一来祷告。深信当夫妻愿意合一，共同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再大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他的里面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婚姻最深的修复不是技巧，而是允许福音重建我们，让我们重新出发。为了坚立婚姻这个盟约，我们愿意学习舍己，愿意成为对方最深最真的盟友。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人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
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有山有谷。